今天我们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大春兄，
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孙维新教授在我们现场，维新兄啊，
哎，
前天，我们意外的在非节目时间见了一次面，
也不算意外吧，都规划了很久了，
也就是全球天文年的这个。我们宇宙观星什么穹苍什么四百年
仰观苍穹四百年，对，这真是太多了，到现在都还记不下来、
啊、记不下来啊、
对对，
举行了36天、据说您是每天早课晚课都在那儿打着木鱼带着那些小沙弥是吧，
我还以为说在那儿嗑瓜子呢，早课晚课
啊，
还好我
非常辛苦啊，
也对，是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即使再累、只要是自己有兴趣的事儿呢，这就没有关系。
嗯，
这36天其实应该37、38，因为加上开展之前跟解说员的研习训练。
嗯，
但是呢，这些天里面，只要学校里没其他的工作或者不需要出差的话，大概一大早，也就是8:30的时候呢，会跟我们所有解说员见面。
嗯，
在中南纪念堂，大家都几乎都会准时到。解说员总共有70-80个、每天排班呢，平常时间就是20-30个，周末假日就50-60个人。
是，
然后到了晚上，等到展览6:30结束了以后，还会开个检讨会议。
这是从哪儿招募来的解说员？
这其实是对台湾的各大学跟中小学老师招募的。那来的大概分成3大帮、一帮是大学的物理相关科系的学生，
是
啊，也有文学院的学生。
哦，
那另外第二部分呢是中小学老师。
嗯，
第三部分是天文馆的职工。
哦，
也、天文馆的职工年纪稍微都是比较资深的啊。
嗯，
但因为他们接触民众的经验比较丰富，
大叔师乃级的。
哎，对对对对，然后讲解呢也比较亲切，所以我们这些年轻学生从这些资深的义工，从老师们也学到好多东西。
啊哈，那么这整个结束，工作整个展览结束了啊。
哎，
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听说有8万多人。参与，光最后一天就有5000人呢、
哎、对对对对对，平常时间呢，大礼拜一到礼拜五啊，大概有1-2000人每天。
嗯，
那周末的时候通常就3-4千人。那昨天那个爆出比较大的
前天
的出来的人是5000多，然后整个加在一块是83000。
嗯哼，
也是很抱歉对张大春先生不起的事儿。那天下午他正在做精彩的演讲
啊，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通知我说外面刚好达到了8万人，
所以你有3分钟没有听到。
哎，对，
出去主持了一个8万大军到场的这个颁奖典礼是吧、
yeah, 对对对对、第8万名游客，我觉得很好玩的。
是，你会期待明年再办或者说后年再办吗？
目前倒没有这样的打，就我个人来讲没有这样打算。国科会每一年都会有科学季特展，
嗯哼，
每一年的主题是不一样的。
是的
呀、yeah, 像过去会有什么多样化的台湾呐、会有水水台湾呐、
是
科技惊叹号啊。我们4年以前我们办过一次叫探索物理博览会，
是
也就是纪念爱因斯坦的世界物理年的那一年，05年。
是，
那现在09年呢是讲天文的，那当然明年后年呢新的主题会不断的出现。
是，
那这主题只要跟我的专业不太相干的话，那与我就帮不上忙
了。你不去上早课了是吧？可是只要有关系，我相信你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啊！而且推广这个就是一般普罗大众推向这个一般人推广这个专业的知识，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你要有很好的语言，要有很丰富的这个演说技巧，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能够不断的引起新的问题，想出活动来，这个都是，我想这个不是单一一个专业能够完成的啊。
对，谢谢，我们在单一节目里面听大春兄讲我好话，这是讲最多的一次。
对，你没什么太多好讲的。
我是觉得哈、啊，让我其实蛮感动的是说、我们这个活动是国科会的特展，
哎，
所以呢，我们申请到了国科会的经费了以后啊，
哎。
自己规划的内容，但是呢我们是招标让厂商去做的，
嗯，
就是这些展场设计的公司去做的。
哦，
不过我觉得我们这次找的公司实在是不错，
嗯，
他们是有国际观，有这种比较恢宏的事业的哈。
是，
而做出来的东西很多是世界比较前沿的这些高互动的，
嗯哼，
视听媒体，
是，
也就是说拿这些东西把天文包装在一起，天文本身有瑰丽的图片啊，有好多壮观的天体，那这样台达电本身的这个投影机的 support
啊，
四十多台投影机，其中有几台是世界上唯一几台的那个非常非常高画质的这种投影机啊，
是
跟这种天文的非常细腻的图片结合在一起就很好，所以厂商也花了很多心思，再加上这些软硬体的支援，才会有一个可看的展览。
是的，不过人家如果一次仰望穹苍400年，要到500年、600年再办的话，也太久了。我都觉得这种活动应该长期的，找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找个什么题目就来办一办，是吧？
不过另外好玩的是，我们的解说员啊，昨天我不是脱跑出去3分钟嘛？
前天
哈、啊，我们那些年轻小朋友真的是很活泼可爱。
嗯，
然后呢，在那边8万人，就是第8万名游客啊，是这个一个民权国小的老师还是家长的，他也是有点手足无措，被我们解说员硬拉出来哈、从团体拉出来说第8万名出来了，然后呢有颁奖啊，有照相啊，等到他很高高兴兴的进去以后，解说员想什么词儿能够再做广告呢，赶快扯开喉咙大吼说，哎，第9万游客仍然有奖，9万赶快来，第9万名还是有奖的，不过已经在前天顺利结束了哈、83000多人，我们觉得还是交代得过去了。
是，好了，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有些什么样新的天文学方面的科技知识。首先，欧洲发明了可以避免小行星撞击的重力牵引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什么样的产物？
我真的觉得发明这两个字啊，其实用的不太恰当。他其实呢就希望如果有小行星对着地球直接撞过来了，我们怎么样让小行星呢闪到一边去？使用的方法也就是在旁边加一个物体环绕它转，把它慢慢的带走。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说像地球旁边有月亮，或者太阳旁边有地球木星的话，
是
这些旁边环绕的天体的运转呢，对于中间这个天体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如果说你在旁边有一个小东西绕着小行星转，如果你设计的轨道呢让它逐渐有点偏心的，不是正圆的，偏心的，然后呢让它上面可以发射一些火箭呢自己可以往旁边跑，那这样来回环绕这个小行星的过程中，就会逐步的把这个小行星往旁边拉。
可是小行星要是对地球有威胁，会形成灾难的话，它的速度会很快，对不对？
速度都很快，大家都很快，但是速度快是一回事，可是呢距离很远，空间很大，所以讲了说起来好像看起来好像很刺激的样子哈，像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情节，但是真正这样子的小行星要能够被这个牵引机拉到一边去的话，大概需要20年的时间。
哦，
也就是说你在20年之前就要知道有这回事儿，做好的太空船发射的到那旁边去开始绕，他是拿这边做一个例子啊，如果一个直径200-300米的小行星对着地球过来的话，大概这个重力牵引机啊本身是30米，然后重10吨的牵引机的，大概只要花15年，
只要花15年。我孩子都国中毕业了，
哎，对，那孩子15年里面担惊受怕，到底他被拉走了没有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要有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必须有更准确的观测，更早预期的观测，对不对？
早期预警很重要，所以说像这样子说200-300米的小行星啊，如果摆在遥远的天王星海王星轨道那个地方的话，可能因为它反射光量非常微弱，很不容易看到，等到它出现的时候离地球大概不会到15年。
对了，已经太近了。
对，
那怎么办？
那找布鲁斯威利吧。
哦，所以看起来不能够，目前还不能够找到一个方法利用这种重力牵引机使得它对小行星的轨道发生显著的偏离。
不，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好多方向都可以同时进行，譬如说现在世界上开始盖特大型的望远镜了，目前我们在夏威夷山上是10米的，全世界怎么讲最大嘛，德州有一个11米的，可德州11米的是偏轴的，所以每次能用到的面积小于10米，所以号称最大的还是夏威夷山上的 CAC1 跟 CAC2， 这是10米的。可是望远镜越盖越大，美国要盖30米的，欧洲要盖42米的，
是，
那这两个像这种趋势出来的话，我们会在越遥远的地方就越早期的发现这些小天体。
嗯嗯，
所以这是两个同时要进行的。第一个，你得要发展怎么样把小星星牵引到旁边去的东西。
嗯。
第二个，同步把望远镜增加大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更遥远、更暗的天体。
是。
等到以后你能够看到15年以上才来犯的小行星，那这玩意儿就有用了
啊。不过如果说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做出更快速的反应，
嗯，
这种方案我总觉得好像看起来会比那个15年以后20年以后会发生作用看起来有效一点。
时间越短啊，
嗯，
空间尺度越小，时间越短，所需要的单位时间之内的能量，也就是说你所需要瞬间给它的能量就需要
越大了，
越大。
对对，
而人类社会我感觉了现在负担不起这样的能量。
对，如果给它这样的能量，我们自己也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不 对，
对，我们话说回来啊，像世界末日，
嗯，
我们老想讲说啊，未来要开一门课叫做好莱坞电影里面科学上的错误。
嗯，
世界末日那个电影里面呢，它那块陨石直径是德州的大小，
嗯哼，
1100公里，
是。
但他们的规划呢，是钻个800尺，把原子弹放进去，就能把它炸两半。
嗯哼，
800尺是多少？800尺连200、300公尺都不到。
嗯嗯，
200多公尺的东西，你钻200多公尺，而你整个是1100公里，200多公尺呢，连1公里都不到，它是0.2公里。
是，
我怎么想想不出来，1100公里的东西，钻个0.2公里，放进去一炸就能把它炸碎了。
嗯，
所以像这样子的情节呢，好像是比较偏离事实。
是，
但如果真的是在我们家后院出来一个不要1100公里了，200-300米的东西哈，
嗯，
如果距离很近，危险还是很大。
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发现号太空人完成了最后一次太空漫步，
欢迎光临。同学要买墨水夹、相片纸。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孙伟星谈天这个单元，我们请到的来宾当然还是孙伟星。发现号太空人完成了他最后一次太空漫步，这个是9月5号左右的事情。发现号太空梭的2名太空人，一共漫步了3次，这是一个什么活动？
这个体育活动。不是，他不是在那儿运动啊。
嗯，
8月28号升空，8月底上去的，9月10号回来的。哎，所以这样算算，整个也有13天了。
嗯，
一般的太空梭的任务啊，大概都是，10天到2个礼拜左右。
嗯，
10天到15、16天左右啊。那他上去呢，最主要的就是帮国际太空站继续增加未来发展的基础。
啊哈，
也就是说，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的天线。哎，这很有意思啊。
嗯，
太空站也要全球定位，
这个是为什么？
对，我们想，我们老以为是地面上的汽车、飞机你才需要全球定位。
对啊，对啊。
哎，飞机要定位的话，卫星也可以定位啊。因为全球定位系统接收的讯号是来自地球周遭的 GPS 的卫星。
是。
那这些卫星可以给地面的汽车、飞机讯号，当然也可以给轨道里面的卫星讯号。
嗯嗯嗯。
那轨道里面的卫星经过全球卫星定位卫星的交叉定位，距离远近送讯号给你，你收讯号回发讯号，那这些过程呢就会让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这个卫星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
嗯嗯，
运动速度多快。
那么国际太空站还可以为我们多做一点介绍吧。
对，这个国际太空站啊，在经历过美国的上次哥伦比亚号失事解体之后啊，一阵沉寂。
嗯，
现在上头人越来越多了。
哦，
那一阵子呢几乎只是人在那边看顾这个东西，免不要它坏掉。
嗯嗯，
大春兄应该也记得吧，就2个人在上头。
对了，相当无聊的。
对，那现在人比较丰富了啊。
嗯，
然后呢整个太空站的这个架构越加越大，最近就要把明年就要把一个宁静号的筹载舱再设上去了。
哦，
会拓展他们在里面的生活空间。
嗯，
明年2月份要送过去，
就房子变大了。
哎，变，对对对，有新的围，
宽敞了，
有新的这个阁楼的加盖。
哎，这个在不断的这么加盖上去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可能会真的变成一个太空城，像好莱坞电影里面所形容。
哎，对啊，对啊，
是吧？
弄个大的东西朝着绕着地球转啊。
嗯，
可是呢，我们也希望这事儿不要发生。
它会掉下来，它总有一天是要。
不是，学天文的人来讲，就是不希望天上出现亮的东西。 啊，尤其是人造东西，
是
因为这个太空站越盖越大，它反射阳光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大，那几乎是天上个亮星。哦，前几个礼拜在科学季特展里面，夏威夷的天文学者 John Charles， 是一个法国人，在夏威夷工作的，也就是做夏威夷的星空那个 DVD 的片子的作者啊，来了做演讲。夏威夷的星空的夜空有多精彩，有多美好。他说当云海进来把底下的城市的光掩盖过去了，没有地面的光害，如果天上也没有月亮的话，行星是光害的来源。
哦，
天上的行星是光害的来源，
行星反而是光害的来源。
对，我说行星，金星吗？我知道金星很亮，它对，金星是一个，但金星多半出现在傍晚跟清晨，对你整个半夜的影响啊，观测不会太大的影响。
是的。
那哪个是光害？木星。
对了，我前不久还打电话给维新老师，说哎，我窗口那什么星，自己告诉我的。
哎，对，我应该跟你讲伯利恒之星，你就信了教。
我就信了教了。
对对对，然后那是木星。这一阵子啊，大家在过去这几个礼拜里边，在台湾天气好，都可以有机会看到晚上一个巨大的亮星在天上，那就是木星。John Charles 跟我讲，在夏威夷的山顶，没有月亮，晴朗无比，没有光害的晚上，木星可以照出影子来。
哦，
木星可以照出我们人
的影
子，
这可怕极了。
我听了，我还在追问呢，这是在后头演讲完了以后 Q&A 的这个段落。我说真的吗？木星？他说对，我们在中央大学的学生啊。跟我说过银河可以照出影子来。我相信金星可以，因为金星够亮，负四等，木星只有负的2.9等，负三等少一等，但是他说木星一样可以照影子，银河也都能照出影子来。
怎么说？
也就是银河那个淡淡的银汉条条暗动，
像牛奶一样，
像牛奶一样，对，但它还是有光亮的。它那个光亮在人身上，在你在山顶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自己背后银河的光所显示出来的影子。
哦，这个听起来像一句现代诗的诗句啊。哎，
对对对，
银河在我身上投影下我的足迹，是吧？啊，肉麻兮兮，
好美。
来，印度证实了阿波罗计划确实登月，这个要他证实干嘛？啊，
因为网络上那个流传的留言呢，从来没有止息的。
对，
就说阿波罗任务呢，其实是美国人在好莱坞的摄影棚里面拍出来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看了，我那时候常说嘛，光阿波罗15号太空人那个 David Scott 他所做那个实验，你在地面的摄影棚里面就非常困难。你弄个锤子，弄个羽毛，在我们特展里面也有这个影片。两手一松，锤子跟羽毛就像铅球一样硬邦邦的，直接就掉到地面上。那你如果在摄影棚里要做这个实验的话，那就整个摄影棚得要抽真空。
是，
摄影棚抽真空是很不容易的，导演跟摄影师全部得穿着太空衣，跟你来拍这个片子。呀，这不可能的事情。
是，所以印度的科学家首这个，他是印度的第一枚月球探测器，是吧？拍的照片显示阿波罗十五号在月球表面登陆的痕迹还清晰可见。可是我们怎么证明那就是阿波罗十五号的痕迹呢？
那因为他至少知道坐标，他从美国那个，我们现在啊，其实大家上天文馆的网站或者是哪里美国的网站啊，阿波罗任务的网站，都可以看得出来准确的阿波罗系列从11号几号的，从无人的一路到这最后17号啊，它降落的位置，详细的经纬度在哪里都知道。
是，
所以如果你看的那个地区，特别把那个地区放大，看到了一些非自然的刮痕，这些产生的痕迹形状，其实就非常有可能是阿波罗任务在他的船掉下去的时候，在地面上所产生的这个痕迹。
好的，还有一个题目，就是这个跟我长期以来重大的焦虑有关，人类的进化会受到各种事物的影响，比如说气候变迁啊。有的时候这个特殊的极端的环境的发生，或者是不管是物理化学我们自己污染好了，人的进化都会受到干扰。还有现在突然又出来这么一个题目，那更吓人，无所不在了，宇宙射线影响人类进化。
对，他这说法其实从古往今来这都是一直在发生的，所以讲了以后大春兄大概又睡不着觉了。 我们从外面打过来的宇宙射线，无论是来自太阳的也好，来自超新星爆炸的也好，
是
其实打到太阳系的打到太阳地球的大气层上层啊，都会产生刺激的粒子。也就是说，一个射线打下来，打到一个撞到原子分子，就会产生好些，就是成百上千的刺激的粒子。再往下打呢，他们每撞到另外的空气分子或者是原子什么的，也会产生这些电离的效应，然后产生很多新的离子。那这些东西呢，如果说长驱直入打到地球上的话，那对地球人早期的地球人的 DNA 是很比较相对比较脆弱吧。人类演化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早期原始的生命形式，那这些宇宙射线理论上应该有些影响的。对人的DNA 本身你长时间照吧，那照了以后 DNA 产生的变化以后呢，跟它演化是有关系的。
那么宇宙射线还有可能怎么样破坏地球是什么东西？比如说臭氧层会受影响吗？
宇宙射线其实看你什么样的宇宙射线能量有多高啊。你打下来了以后打到云层上面，会你说宇宙射线让地球上的云层会变厚。会变厚，它能量来了以后，对它压力大了以后呢，让地球上云层变厚，云层变厚以后反射更多的太阳光，会让地球的温度降低，那这也是蛮有意思啊。温度降低了以后，反而有利于生命的生态环境，可是有些科学家不认为，不这样认为，他会宇宙射线的，他说宇宙射线会撞击让臭氧层的分子被破坏掉了，臭氧层分子破坏掉了以后呢，紫外线长驱直入，那生命就又完蛋了，
这样看啊，我们比如常坐飞机的人，像你对吧？常常坐着飞机找次人终极，这个坐飞机的人会接受宇宙射线次数比较多，
会。
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天堂，
台北 FM 98.1 六十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现场，维新兄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宇宙射线可能会影响人类进化，对不对？常坐飞机这个问题，您还没有提出，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受宇宙射线影响，它的原因是什么？
这原因就是因为地球大气层啊，对，因为它离地球表面越接近。大气层的密度就越高，因为重力场的关系啊，把大气层这么吸着，但是呢，越接近地面，也就越厚，大气层越厚，浓度越高，
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平地熟悉了这样子的气压跟氧气浓度之后呢，我们再到高山去，就受不了了，就不能像次人终极那样子，能够自由自在的在机舱里面活动。总要搭上它，是不是？但是呢，我们走到高山上，你说到了，我觉得真好玩的一件事啊，不知道说过没有？我们去年去西藏架设天线，从山上下来，当时的11月份那一次是成功的那一次，成功的架设完天线以后，从5000米的地方走回到3900米的日喀则
啊哈，
我们叫日喀则了，后藏的首府
是，
他们当地人叫日喀则。
嗯，
到日喀则了以后，在进镇的这进城的地方稍微停了一下，眼前就是一颗大巨大的火流星划过去，好漂亮
哦。
那天晚上呢，我就请这个团队吃晚饭，去吃火锅。大陆人喜欢吃辣的，叫的鸳鸯火锅，一层红油，滚的那个开那个烧开那个沸腾在那滚，结果我们加了一片肉，生肉放到那个沸腾的那个锅里头啊，滚了10分钟，肉拿出来
还是生的，
还是生的。就是因为气压低，沸点太低了
啊，
它滚得不得了，那个肉呢还是不行吃
哦。
所以我们走到那回到日喀则，大家觉得好舒服啊，氧气丰富的不得了。转念一想，那是玉山峰顶的高度啊，
是
3900米。然后呢，连肉也吃不了熟的，
所以要煮多久才能熟呢？
两三倍的时间。
哦，
我们旁边坐的西藏人的司机啊，叫做不穷，好可爱一个人。他根本就不等，
他是吃生的，
吃生的，直接就吃那个火锅肉吃生的
啊。
我说
打定主意吃生的也就无所谓了。
我说这没事嘛，他说我们在家里啊，常常就吃生的羊腿。 我说羊腿吃生的，你是羊走过去了，你把那打下来就吃了是吧？
嗯。
但是那个人很有意思，我们真的我觉得这个高度啊，就是一个适应跟生来的问题。
嗯。
他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我们到了5000米，每个人难受，他一点事儿，来换轮胎啊什么的，挺起劲儿。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出生在那曲。
嗯。
我说那曲都多高啊？他说5300。
啊，比这3900还要高2000。
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回头看刚才我们提到印度证实了阿波罗计划确实登月，可是印度太空研究室也表示它的第一枚月球探测器好像失踪了，
嗯，
失联了。
对，失联了。
怎么回事？
就不知道了，我要知道我就他们失联了，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了，当然每一次的太空任务无论是无预警的终止或者是失事啊，都会成立一个 failure board， failure board 就是失败委员会。
嗯哼。
但是呢，印度这个太空船在去年的10月22号发射升空，
嗯，
然后去年11月14号，还有一个小小的探测器啊，把它丢在月球表面，所以印度这方面做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嗯哼。
但从去年的10月22号发射，一直到今年的9月中了，大概在8月9月下旬的时候哈，他失去了联系。
嗯哼。
那表示说这个任务执行了快将近1年，就对于一个刚刚把太空船送到月球去的国家而言，
嗯，
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
是，那中国大陆可能会有点紧张了，
啊，
毕竟这个太空竞赛是国家战力的显示，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接下来有发现号太空梭成功升空，并且和国际太空站对接。
对，我们刚刚就讲过了，发现号太空船呢，这太空梭这一次上去国际太空站，就给他带去未来准备要装宁静号，所以先去给宁静号打下基础。
嗯哼。
跟他对接了以后，然后呢，该有的电缆、该做的支架都做起来了。
对接是把太空梭就等于停靠在太空站上，
哎，对对对，
完全结合，是吧？
对，英文就叫 docking， docking 就像在码头靠岸那个样子，
哎，
就是我们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太空梭过去以后往那儿慢慢靠，音乐变得很宏大，演现出来一个巨大的太空站，
哎，
太空梭相比之下像个小苍蝇一样的，
这就叫对接。
对，这个叫对接。
嗯， docking。
但对接以后呢，逐渐增加这个架构哈，真的像大春兄说的一样，我相信往后5年10年，如果太空站运作顺利的话，总会有越来越多的 module， 但每一个 module 叫做一个模组，
嗯哼，
一个舱我们叫一个模组，
是，
就往上送。现在是美国啊、欧洲啊、俄国啊、日本啊，都跟那个太空站有关系的，欧洲还有其他几个小国家。
是，再过几年真的一抬头就会看见那个太空站的时候，
这是我们觉得困扰的事情啊，
嗯，
因为天文搞天文的人不希望天上再出来这种人工的过量的东西。
嗯哼。
金星木星已经是很壮观，但是是光害了，
是，
你搞个自己搞个太空站的光害那很糟糕。以前不是说美国有一个公司啊，
嗯哼，
他为了要让美国人民能够随时随地祭拜先人，
是祭拜先人，
祭拜先人，
哦，
他说呢，我们可以把去世的祖先的骨灰一部分装个小口红罐，
嗯，
把它发射到地球轨道上面去。
是，
那一个卫星里面可能包含了几百上千个口红罐，
他们不见得彼此愿意住在一起。可是，
哎，能去犹太空有什么 why not 的？为什么不好的？
好的，
然后你每天晚上，你只要看到那个亮星起来了，那就是先人的骨灰在上面，
可以拜了。
我们看到快抓狂了，真的是被他打败了。
嗯，发现号这一次给太空站送去了好几吨的食物，你想想看啊，
嗯，
726公斤的冷藏箱。光是冷藏食物就726公斤，
嗯，
可怕哈！
我人吃东西其实真吃不少啊。
嗯，
我是觉得像我们自己有时候做菜做饭，看到说你说吃海鲜吃螃蟹吧，出来一大堆东西，那些都是我觉得人产生出来垃圾，消耗掉不少东西，产生不少垃圾。
哎，
我们回头想想，太空站恐怕也是这个样子，人到哪生活，它都是这个样子，
不需要吃那么多
啊，
是不是？
是是是。